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以不当得利为由扣发养老金是违法的；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9年3月下旬至4月初，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政府区文化基金会大楼举办了为期14天的真善忍美展，吸引不少乌克兰著名文化活动家、议员、艺术家及媒体前来观看。国立大学教授格拉波夫斯卡亚说，美展令人震撼，并使他们了解了许多关于法轮功的内容，引人思考真善忍对于他们的意义。乌克兰著名艺术家尼克拉伊·库特涅科夫欣赏美展后认为，这个美展能帮助人们拓宽思路，重新认识生命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寻找心灵的安宁，唤醒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他表示，美展以艺术形式唤醒人们对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理解。哲学教师维克多利亚说，我对在美展上所看到的一切深感震惊，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听到精神信仰正在遭到迫害，这太可怕了。他表示，中共迫害遵循信仰真善忍原则的人是件可怕残酷的事情，作为21世纪的居民，不应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3月30日周六上午，斯洛伐克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西部城市托波尔恰尼，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近20年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迫害。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马上在请愿书上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也有的表示想学法轮功。一位推着小宝宝的年轻母亲了解到真相后，立即签署了请愿书，并感谢学员告诉他真相。一群学生路过，他们听到学员讲述的法轮功真相后，马上排队签署了请愿书。
3月10日和24日，意大利都灵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一条繁忙的街道上，举办传播真相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指导，并能使人身心得到升华的法轮功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发动的残酷迫害。
2019年3月下旬以来，英国广播公司、卫报、周日快讯和苏格兰人报等多家英国主流媒体就中共大规模强摘良心犯器官为主题，制作新闻节目和发表文章，跟踪关注中共活摘器官这一重大指控而展开的多方调查研究，转载呼应英国国会议员近期在议会大厦举行的中共强摘活体器官主题会上发出的谴责中共罪行、呼吁制止迫害的正义之声，并对立法禁止英国民众去中国开展器官旅游的举措建议提请社会关注和行动支持。天主教新闻网4月4日刊登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题为《中共独一无二的群体灭绝罪行》的文章。文章说，中共以国家之力大规模杀害无辜者以获取移植用的器官，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 制止中共从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制止更多的无辜者被谋杀。
4月6日和7日，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在伦敦举行第二次公开听证会，这是该法庭继2018年12月听取30位证人证词之后，进一步就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指控开庭取证。在法庭律师团队协助下，法庭主席杰弗里尼斯爵士和5位陪审团专家在现场听审，一位专家通过视频连线听审，23位证人现场出庭作证或通过视频连线向法庭提供证词，他们当中包括事实证人、专家证人、调查员和器官移植医生，其中事实证人中有6位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学员于明在过去20年中遭到中共非法关押累计12年，4月6日他从美国通过视频连线到中国法庭作证，向法庭揭露中共采用各种非人酷刑迫害法轮功。加拿大移植外科医生詹姆斯·夏皮罗告诉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自己在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真相后，主动中断与中国器官移植业的合作机会，并对国际器官移植界对待中共活摘罪行的态度感到吃惊和不可理解。他认为作为一名医生必须遵守医学道德。尼斯爵士宣布本独立人民法庭将在6月17日针对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指控作出最终判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北京年逾80岁的孙仲芳与另外两位法轮功学员丁玉明、赵志生2018年10月和12月分别被非法判刑4年，其中丁玉明被迫害成高血压、心脏病，目前被监外执行，随时面临收监迫害。赵志生被迫害出糖尿病、严重肾积水，目前被关押地点不明。
山东沂南县四名法轮功学员祖培勇、李长芳、刘乃勋与老伴王希兰2019年3月27日被非法判刑，祖培勇被网判3年6个月，罚金3万元，刘乃勋70岁左右被网判3年，罚金2万元，李长芳被网判2年6个月，罚金1万元，王希兰70岁左右被网判2年，罚金1万元。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徐桂贤女士于2018年7月19日晚被锦州市临河区铁心派出所警察绑架，2019年3月初被锦州市临河区法院网判4年，2019年3月19日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
河北唐山市迁安市法轮功学员万永红、刘小媛、周秀霞被非法关押3年多，近日获悉3月19日被迁安市法院非法判刑，万永红被非法判4年罚金8000元，周秀霞、刘小媛均3年6个月罚金7000元。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9年4月7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在渥太华大学举办2019年渥太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3位中西学员交流了在正法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张女士交流了自己通过不断纯净自己和讲真相，让未修炼的丈夫从不理解、抱怨到看到大法的美好，并用行动支持大法的修炼过程。李先生交流了放下、证实自我、依靠整体以及向内找的重要性。
2019年纽约长岛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4月6日举行，有23位学员上台交流了实修经历，纯正的心让与会同修产生共鸣与震撼， 比学比修共同升华。洪同修谈到讲真相的体会时表示，打电话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多打，越打得多，正念会越强，就会形成一种机制，就会形成一种能量，你说的话就会打到对方的头脑中，同时就能解体掉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他说还有，打电话前一定要学好法，哪怕是一段，一定要入心，还要发好正念。
4月7日，地处南半球的新西兰奥克兰秋意正浓，法轮功学员们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奥克兰国际文化节，这是由奥克兰市政府举办的第20届文化节，共有56个国家代表参加。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因到场致开幕词，还有各个政党的国会议员。法轮功学员们的功法展示是其中一个舞台开场的第一个节目，立即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西利亚·西利亚女士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流连忘返，她告诉学员，她对真善人的理念以及法轮功带给人们的内心平静表示赞赏。她说，这正是现在缺失的，现在一切都已经变异了。
4月7日，美国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曼哈顿中国城，在华埠罗斯福公园为民众献上春天的庆典。纽约市议员陈倩文为活动发来贺词，赞扬法轮大法传递的传统价值以及做人的理念。当天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星条旗、永不落进行曲等乐曲，还有舞龙舞狮、法轮功功法展示等，受到华埠民众的热烈欢迎。明真相的民众踊跃三退，当天就有469人三退，声明退出之前参加过的中共党团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原广州大学副教授王家芳被劫持入狱。广州市白云区法轮功学员、原广州大学副教授王家芳被诬判3年半，现被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2019年2月2日上午，王家芳告诉律师说自己写申诉书，写好后邮寄给律师，由于一直没有收到，4月3日律师再次来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要求见王家芳，被监狱拒绝。王家芳女士今年55岁，原广州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撰写过模糊极类上的 Fuzzy 测度、 Fuzzy 级的基数问题等学术论文，是一位学生喜欢的好老师。王家芳的儿子小时候患有先天性心肌类疾病，多方求医无法医治，听说修炼法轮功可以治好，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儿子得到康复。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家芳老师因坚定信仰真善忍，被非法关押于广州市洗脑班、广东省洗脑班、搓头劳教所1年半、广东省女子监狱9年等，多次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累计冤狱超过12年。2017年10月，王家芳在广州市流花湖公园遭越秀区六龙派出所警察绑架。2018年8月被广州市荔湾区法院诬判3年半。
北京地区修炼法轮功的博士硕士遭迫害案例。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在1992年5月开始红传中国大陆，社会各界精英纷纷走入大法修炼，生命在不断的升华中，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技术也更加娴熟精湛。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具有博士硕士的高等学位，是高等院校的佼佼者，是活跃在各个尖端科研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们被称为天之骄子。因为在90年代末，中国大陆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人寥寥无几，而其中有相当数量具有高学位的人修炼法轮功。如1998年清华大学各系选出免试的12名研究生中，有9名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20日以来， 中共恶党江泽民集团对这样一个修炼真善忍而德才兼备、对社会进步、社会文明起重要作用的精英群体十分惧怕，不遗余力地进行残酷迫害。这些博士硕士，他们有的被迫害致死、致疯、致残，有的被开除学籍、终止学业，有的被开除公职、阻止出国、停发工资、生活费，还有被绑架到洗脑般疯狂迫害、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等等。本文从明慧网搜集整理了北京地区为数不少的博士、硕士、高学历人才的迫害案例，中共对他们施行的酷刑迫害手段残暴，开除学籍、终止学业、注销户口，延伸至精神及心理上一种持久的迫害。然而这些都没有能够动摇他们对大法的正信，失去学业、失去工作的天之骄子坚定信念，以大善大忍的胸怀向世人，甚至是正在伤害他们的世人讲清这真相。全文见明慧网。
王淑英近日冤狱将满，家属坚持维权抵制迫害。2019年4月8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王淑英结束中共冤狱迫害，安全回到家中。家人与王淑英遭受中共在精神、肉体、经济等方面的多重迫害，历经三年生离死别般的磨难，终于盼到了全家可以团聚的这一天。此前2019年3月25日早，王淑英的家属与亲友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王淑英看上去状态很好，肤色细腻而有光泽，家属与他沟通了接他回家的相关事宜。王淑英信心十足地说，我知道该怎么做，并让家人放心。亲友们近三年来坚持不懈、不离不弃的关注与支持，对王淑英闯过磨难帮助很大。每月的会见带给他很多的鼓励和信心，他委托家人代为转告所有关心和帮助他的亲朋好友，谢谢大家三年来的支持和鼓励。王淑英于2016年4月8日晚在家中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王淑英在狱中坚持申诉，他写成的两份抗诉申请从狱中辗转传出，家属通过 EMS 分别寄给了黑龙江省检察院和佳木斯市检察院。经网上查询，两份诉状已于2019年3月27日分别在两地检察院被签收。在抗诉申请书中，王淑英指出，初审法院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强加于自己莫须有的罪名，公诉人说他控告江泽民违法，他申明控告举报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江泽民曾是最高国家领导人，犯罪就可以逍遥法外吗？王淑英自被绑架后，他和家人一直依法维权，向各相关部门揭露这场迫害的违法性。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5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真相故事篇为你而来，观后感。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近日由新唐人出品、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真相故事片《为你而来》在公映之前，在多伦多举办了三场内部观摩放映会。近水楼台，我有幸观看了三次，每一次观看都感动不已，泪流不止。影片以东北青年刘大为一家为主线， 讲述几位上界生命为拯救处于危难中的众生，抛下神的光环，随时来到夜浪滚滚的三界，入世间迷入凡理中，本性埋没，在名利情中挣扎沉沦，有幸遇上法轮大法，从此走上返本归真之路，却又遭遇旧势力操控的邪恶中共的迫害，由此一场反迫害捍卫佛法真理的正邪大战正式登场。一、真实演绎大法弟子得法修炼史。影片开场即是光艳无际的天国世界，当画外音世尊洪亮的声音响彻天宇，众神随之下世，开启人间大戏。第一次观看是在一个大清早，当宏伟壮丽的天宫画面展现时，一秒钟前还热闹的现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我看到周围的同修都在悄悄抹泪，画面唤起了我们生命深处久远的记忆。随着画面的推进切换到人间，于是强烈的反差出现了，一个是圣洁高贵光艳无际的上界生命，彼此彬彬有礼，说话都像吟诗，所思所想是众生的安危，而来到粗糙肮脏的物质世界人间，却是撕心裂肺的家庭矛盾纠葛，为蝇头小利恶语相向，恃强欺弱。我们从师父的想法中知道了自己的来源，以及在下走过程中本性的迷失，但当这一切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时，内心的冲击无以言表，对生命变异的痛悔，生命走过漫长历史的悲壮。影片以细腻而平实的手法讲述了大为在得法修炼过程中像蚕蛹脱壳般的改变，从一个满身恶习恃强欺弱巧取豪夺的人，一点一点地放下个人利益和欲望，直至面对巨难放下生死，捍卫佛法真理，变成一个为他的人。剧情演绎的是世间凡人凡事，而我看到的是一部大法弟子从远古的过去走到今天注师正法，以及即将回归的宏大历史巨篇。在影片中，我恍惚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修炼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在海外得法，虽然没有经历过中国大陆那种严酷的迫害，但大大小小的考验过心性关同样是剜心透骨，毫不含糊。每一次观看结束时，我感觉心灵得到净化，当时就觉得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值得执着，因为清楚看到自己原始生命的高贵圣洁。每次观看完也会对周围同修有更多的珍惜，更多的包容，因为清楚地看到修炼的不易。影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把法轮功的真相全面告知了世人，又通过一位求道人与一位老道人的对话，把大法红传绝非偶然的天机传达给世人，从侧面告诫修炼人要勇猛精进，勿失万古机缘，同时也劝告世人把握机遇，别被谎言迷失心智，错失得救机缘。二、常人朋友观看之后。第三次在电影院试映，我带了几个常人朋友一同观看。开篇天上的情景他们看不懂，但大气恢宏画面震撼了他们。刚看完开场的几个镜头，我的朋友凑到我耳边说，拍得真好。随着剧情的推进，我看到我的朋友好几次抹眼泪。影片放映结束还未走出剧场，朋友说，演得好，很真实。接着又说，我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他们没有错，是共产党错了，他们打压是错的。出了剧院，他们主动去签字留言，还主动跟站在门口的演员交谈，出来之后还后悔忘记跟演员合影了。在回来的路上，我的朋友说，看完这部影片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法轮功是好的，这个功法好。其中一位跟我关系很近的女性朋友跟我住同一个小区，是一位基督徒。她说，过去对法轮功一直有些想法，但出于朋友情面， 彼此尊重各自的信仰。看完影片后，这位朋友说，我要去跟女儿和妈妈解释，法轮功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他告诉我，他的女儿3岁就出国，在西方长大，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现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对妈妈有个法轮功朋友一直耿耿于怀，经常提醒他要小心，别受影响。一个星期后，这位朋友来我家串门，说以前每次开车从太古商场前面经过，看到法轮功学员打的那些横幅很不舒服，觉得他们在丢中国人的脸，在搞政治。自从看了那部电影以后，再也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现在我从那里经过，我心里有一种敬佩，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常人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因为影片打动了他们，并完全理解了影片所讲述的真相。故事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娓娓道来，没有口号式渲染。我想这是最感染观众的地方。我的朋友这样评价，演得很真实，每个演员都演得好，就连那个演奶奶的老太太，虽然只有几句台词，但演得很真实。希望《为你而来》这部真相故事片早日公映，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明白真相，得到救度。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智障儿子变得超常聪明，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我今年75岁，出生在中国大西南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苦难和饥饿伴随我长大，只上了2年小学。在我不满7岁时，父亲积劳成疾离开了我们，小脚多病的妈妈拖着幼小的哥哥和我过活，生产队嫌我家是累赘，不互助。为了能吃饱饭，17岁那年我报名当了兵，从此走出了大山。我复员后参加工作，全身都是病，非常无奈。88年我练了好几种气功，天目开了。我用天目给许多人透视看过病，在当地小有名气，几十里外都传说我，越看身体越不好，风湿缠得我走路非常艰难。一天，一个劳动局的同事来找我，他说，听嫂嫂说有一位大师在传法，你用天目能不能看到他？我说，他太高了，我看不着他。他说，那咱就找高的。于是嫂子给买了5张票，我们5人一行参加了1994年12月师父这广州最后一次传法传功班。参加师父传法班，一身病不翼而飞。师父传法传功班设在广州体育馆，大约5000多人参加，最远的有新疆来的，有黑龙江来的，最远路程有8000多里地，室内坐不下，外边也人山人海。我们5人听课的座位和师父隔5排远，当时我没有钱，跟同去的小李借了1000元钱。9天里大部分都吃方便面。短短几天，我的身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把好的留下，坏的去掉。师父教我们跺脚，并在心里想一想家里亲人哪有病。9天班下来，我的天目看得更清楚了。痛苦多年的胃病和风湿腿疼不翼而飞，顽固多年的皮肤过敏症也消失了。同去的保卫科长因抓小偷被小偷打断锁骨，当场就接上了。同去的小李从小肺不张，能上来了气，呼吸也正常了。我们很高兴，从内心感到师父真伟大，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真神奇，我们真的得到了高德大法。我身体这么好，亲戚朋友和我一起练过其他功的有缘人先后都走入大法中修炼。智障儿子变得超常聪明。儿子脑袋受3次伤，生他时难产，他是被大夫下产前取出来的，伤了脑骨，3岁多送托儿所，阿姨没看住， 他从二楼床上大头冲下摔在水泥地上，大脑受了严重创伤。五岁时得了脑膜炎，长到七岁时都分不清男女，在学校的成绩几乎都是零分。儿子的这状态让我们夫妻俩都发愁。儿子15岁那年，读了大法书的当天晚上，刚起床就喊，妈妈，我在古堡里走了一夜，我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沉的大船在哪儿了。从此师父给他开了智慧，再也不发呆了，眼里有神光，变得超常的聪明。儿子上了两个大学，唱歌、绘画、设计都超常，在学术上得了亚太地区金奖，成了名人。全家四口人先后都走入大法修炼，多年来我俩担忧孩子的心病没了。75岁的人，20岁的心脏。今年我已经75岁，一次体检时，一个青年医生拿着我的心电图大声地召唤他周围的大夫，快来看看呢，75岁的人，20岁的心脏。一段时间我的耳朵呜呜响，记得一天晚上我半睡不睡时，师父来了，教我把耳朵拧下来，一圈一圈拧下来，像螺丝扣一样放在桌上磕，磕的桌面嘣嘣响，磕出了二两多耳屎后，师父又叫我把耳朵一圈一圈的拧上，从此耳朵再也不响了，别人听不到的微细声我都能听见。我的秃顶渐渐的也长出了新发，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像50多岁，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有使不完的劲。
黑龙江牡丹江公安局长严子忠遭恶报被逮捕。严子忠，黑龙江省密山市人，自2010年6月任牡丹江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后，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已遭恶报被逮捕。严子忠上任伊始就布置了对法轮功学员继续迫害的任务，使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仅2011年，牡丹江市就有刘雪琴等至少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和判刑。严子忠还亲自命令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了董淑燕。善恶终有报，严子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现遭恶报被抓。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以不当得利为由扣发养老金是违法的，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近几年来，大陆各地一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开始扣发停发服刑人员，包括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的退休养老金。某些地方下发了针对所有服刑人员的新文件，即所有被判刑或劳教关押过的都要扣回那几年的工资。据悉，全国各地人社局主要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追回服刑人员已经领取的养老金，其中对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也是一样。有些地方的人社局通知停发养老金，并要求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返回其被非法服刑期间已领取的养老金，还以不当得利为由把法轮功学员起诉到法院，要求强制追缴养老金，涉及到的离退休老年法轮功学员，使他们的生活处境变得异常艰辛。人社保局执行的剥夺服刑人员养老金的文件是2001年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复函，简称劳社厅复函，有些地方是近两年才将该文件实施到法轮功学员身上，并出台了一些类似的文件。据有的人社局说，是上边公安司法部门给出的名单。针对上述一些情况，想与人社局的各位领导与员工沟通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希望能给他们提供有益的参考，在遇到或正在办理类似事件时，能够依法公正行事，不出现工作上的偏差，给自己的将来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使自己做的事经得起法律、历史和良知的检验。一、养老金本质上是退休人员的合法财产，扣除服刑人员养老金的行为是违宪、违法的行为， 劳社厅的复函因违宪违法而无效。全国各地人社局扣除服刑人员养老金主要依据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2001-44号复函，以下简称劳社厅函2001-44号文件及一些地方政府规章。然而该复函和相关文件违反了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从法律效力角度讲，劳社厅的复函连部门规章都算不上，一些地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只是政府规章，其法律效力远远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而公民的养老金是由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众多法律共同规定予以保障的，按照基本的法律常识，与宪法及法律抵触或冲突的下位法律文件无效。上述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服刑期间停发养老金，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部门规章及政府规章都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所以劳社厅的复函和地方政府规章随意增添停发养老金规定因违宪违法而无效。养老金本质上是退休人员的合法财产，人社部门无权要求退休人员返还服刑期间的养老金。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的，本质上是职工所创造的劳动报酬，是应当归职工所有的合法财产。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既不是国家拨款，也不是社保的钱，而是职工所创造的一部分劳动报酬交给社保机构代为管理的。因此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本质上是应当归其所有的合法财产，人社部门无权扣发、无权停发，也无权要求返还。更有相关专业人士表示，退休养老金是退休者通过自己一生完整完成劳动合同并交足了所有保险金并达到法定年龄后才得到的养老金，而与退休后的判刑、服刑没有任何经济关联。二，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民事起诉服刑人员，包括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并追缴养老金是错误的。现在全国各地人社局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并通过民事起诉追回服刑人员，包括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已经领取的养老金的现象很普遍。但相关人社局人员却没有想到，他们依据的劳社厅函2001-44号等文件除了违法和无效外，人社部门和服刑人员之间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根本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所有与此相关的民事起诉都是错误的。一些法院因此做出的追缴养老金的民事判决是非法并应当撤销的。以辽宁省锦州市临海金城的法轮功学员魏秀英养老金一案为例，民事部分的二审、终审裁定阻绝了人社局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对法轮功学员的起诉。此案例中，锦州市中级法院的终审裁定内容对全国各地人社部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民事起诉服刑人员，包括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并追缴养老金是错误的。三，对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扣发养老金是极为不公正的。从以上所述，大家应该看到，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发给基本养老金的规定是违法违宪的，对所有服刑人员都是不公的，更何况是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是按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的守法公民，他们被冤判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诬陷和迫害，是典型的冤假错案。而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不仅在监狱中被残酷迫害，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被开除公职，被克扣和剥夺工资，如今有的到退休年龄的出了冤狱还被剥夺最起码的维持生存的应得的养老金。历经监狱折磨回到家中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没有因为非法刑期的结束而结束苦难。 另一种迫害，经济迫害的枷锁已经套在了颈上。这种经济迫害与被关入监狱的肉体折磨并行，给法轮功学员本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的产物。老有所养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为中国现行法律所保障。实际上，劳社厅复函以及各地依此制定的一些文件，违反了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完全是非法的，严重的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那些盲目执行江泽民经济上截断灭绝政策的人社局人员，自以为是在执行上级的规定，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错，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高估了违宪和违法的劳社厅函2001/44号文件及一些类似的地方性文件的分量，他们没有理智地考虑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的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大家知道吗？参与扣除法轮功学员养老金，不只是在执行一个什么上级文件，这不仅是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也是在参与江氏集团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生存权。2015年中国大陆已有20万法轮功学员将江泽民实名告上法庭，在全世界各地也早已有几十个国家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将江泽民告上法庭。我们相信很多人的内心是善良的，但党性和盲目执行上级命令让他迷失和埋没了良知。很多人都知道害人就是害己，帮人就是帮己。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到处烧香拜庙祈求平安富贵吗？然而有一句话叫宫门里面好修行，其实根本不用花钱上香。人都会老，看见那些老人的难处，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些同情的心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自己在过着富足舒适的生活时，让自己家的老人幸福安康时，是否也能让那些别人家的老人有一口饭吃，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呢？举手之劳就可以行善积德，胜过烧多少香啊。还有一句话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按江泽民的灭绝政策行事，昧着良心给善良的法轮佛法的修炼者制造痛苦和苦难，那就是在急剧削减自己的福分，那会给自己的将来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啊。现在不少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凭借为人起码的良知，顶着610的压力释放了法轮功学员，退回了公安对法轮功学员的诬陷材料，因为他们明白了真正按法律办事才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不应把社保收支严重失衡加上中共全面贪腐等等因素造成的财政亏空的恶果转嫁到了被判刑者身上，尤其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身上。事实上，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不仅不该被扣养老金，还应该得到国家赔偿。各位人社局的领导和员工，衷心的希望你们明白真相，看清事实，在对服刑人员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扣除养老金一事上能依法公正行事，做出经得起法律、历史和良知的检验的决定，给你们自己带来幸福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认清求明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7日。前几天出现轻微冰液反应，我向内找咋回事呢，但没找到心情上的原因。这时同修 A 来我家， 说是要帮助我丈夫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中。我其实也很希望他能走回来，但是同修 A 来帮他，我却心里有点不乐意。因为我在修炼中摔了不少跟头，我丈夫都知道，同修跟他一交流，他就把我做的那些不好的破烂事儿扯出来，把他陷入今天这种状态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说是我造成的。虽然我知道他的情况主要是他自己的原因，但是我心里就是不想让同修知道我犯的错误。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病业的原因了，就是维护自己的名。找到原因了，我再不想维护自己表面完美的形象了，就鼓足勇气在同修面前把自己曾经做的错事全都说出来了。这一下从根上认识到这颗求名的心了，把它连根挖出来了。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的名利心很淡，甚至没有，因为我学历高，却经常处于一种表面上一无所有的状态，自己也不动心，就觉得自己没有名利心。这次一下子认识到自己的名利心有多重，为了维护自己的名，甚至都不希望同修帮助我丈夫，这是多重的求名心，又是多坏的私心。如果把葡萄饼比作执着心的根子，当我把求名心的根子挖出来后，其他求名心的表现就像一颗颗葡萄粒一样，都被我揪出来了。所以我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我连续认清了我很多求名心的表现，我清醒地认识到，找执着心要挖根子，不能浮于表面排斥执着心造成的人表面的反应。我与丈夫结婚十多年了，他长期打我，我一直忍受着不离婚，因为我心里想着不能因为不好的影响毁了众生，我自己承受点没什么，哪怕他现在不好好修，我也不允许旧势力拖走他，因为常人都以为他修炼，我不希望让世人误解。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心正，悟得在法上，经常跟同修说自己这方面的体会，现在我突然认识到，我经常说的背后是觉得自己这样做很了不起，很伟大。其实我为了众生得救的心背后，也是在为自己求名。那天学转法轮，看到师父讲，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他怕自己丢名，恨不得让自己得这个病，他都怕丢这个名，求名的心多强啊。选自转法轮。我当时心头一震，突然意识到我是在用我丈夫给我强加的磨难来为自己求名。我承受丈夫给我带来的磨难根本不是出于慈悲心，自己是宁可受他给我带来的磨难，也要维护我自己的伟大形象。这个求名的心多强啊，我却一直没认识到。我发现其实很多执着心都隐藏在那些表现上正面的想法和行为后面。师父讲，这个宇宙中可有这个理，是你自己要的，谁也管不了，也不能说你好。选自转法轮。我心中又震动了一下，我丈夫给我带来的磨难是我在求名，是自己要的，所以谁也管不了，师父也帮不了我，而且还不能说我好。当针对我家庭方面的求名心认清后，突然我又认识到自己在写交流文章中的求名心了。一直以来，我在明慧网上发表的修炼心得体会，我从来不告诉这位同修，我身边熟悉我的同修看出来了，我还告诉他们，不要跟别的同修说，而且我知道我是发自内心的不想让同修们知道。我以为我在写交流文章上没有求名心，但是我写文章时，每次写到自己认识到的法理时，都用第一人称我来写。当写到自己摔跟头做错事，从中明白自己哪里心性有问题时，我就用同修 A 来代替。我这背后是很强的求名心，这心没在当地同修中表现出来，却表现在怕明慧同修知道我这么差呀。因为我发文章要维护自己在明慧同修心中的完美形象，其实明慧同修都不认识我，我还要维护着这个名。有次写稿狠下心写自己摔了什么跟头，稿子投出去了，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了。完了，明慧同修知道了，这下以后再投稿 同修会不会对我有看法，不给我发了呀？哎，这求名的心太强了。不仅如此，我还想，我的文章中如果出现我摔了跟头在悟道法里，那全世界大法弟子都看到了，这多丢人。还有看了我的交流文章的同修也会看不起我的，这求名心强的简直没有边际了。我又想到，我自己性格内向，见人不敢说话，在与人交往中不太会为人处事。其实我会不会说话不是根本原因，原因是我怕自己说话办事不得体，让自己丢脸。这也是求名心造成的性格内向自卑。我从小不大参加什么娱乐活动，修炼以后我觉得自己人心淡薄，容易悟道。现在才认识到，我不参加娱乐活动的原因是我怕自己在活动中丢丑，全都是求名心。而我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好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怕心，主要是因为这人我不认识，突然跟人家说话，这多不好意思呀，还是求名心在阻挡。那几天我认清了求名心，发现自己无论坐着躺着，那求名心都像石头一样被从我的身体里面往外掏，感觉整个人好轻松啊。师父看我认识到这些求名心了，又用一件小事起悟我。那一天我跟孩子说，我们从今天开始从小事上做好，我从现在开始做好家务，不再嫌麻烦耽误时间了，因为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得是个好人呀。我以前总是知道要来人了，赶紧收拾一下，这心不正，这是为啥在做好啊？孩子借口说，为名利。我说，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为了求名在做好。孩子又接着说他对求名的理解，最后说了一句，不是发自内心的做好一件事，只想从表面上做好，就是求名。我一听又是心中一震，他把求名说得多明白呀。孩子不到九岁，心纯净，所以才把求名心看得这么透彻。我这一想，我很多事情都不是发自内心的在做好，都是做个表面功夫，为的是给别人看，这都是求名啊。看来这求名心已经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来了，多到形成自然了。师父在讲妒忌心时说，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选自转法轮。师父在讲显示心时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选自转法轮。我才意识，自己感觉不到的心不一定是自己没有，而是太强了，强到已经形成自然。我再也不敢说自己这个心没有，那个心没有。只要人在常人中，别人有的执着心，自己哪颗都有，只是轻重问题，或者是表现出来，或者是隐藏着的，都要一颗颗的挖出来，修取它。后来有一天，我又想，从表面上做好，而不是发自内心做好，这种求名的表现。我突然意识到，我在修炼中的很多行为也是这样。为了让常人认识法轮大法好，我就在常人中表现自己的好，比如多做点事啊，买菜不挑三拣四啦，等等。往内心找，其实自己也根本不想多干活，吃亏心里也不太舒服，不是完全为了别人荣誉法中这么做的，是为了让常人说我好，说法轮大法好，才在事情的表面上做好的，是有为的。我悟到，只有我们从内心认识到法，并且思想行为同化法后，在自己那一层次中体现出法的慈悲庄严，才能正视法，接触我们的常人，才能从我们的行为中从内心认识到大法的美好。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隐藏很深的执着心。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5日。每年歇档的几个敏感日，有关部门都要给各单位开会布置监控对象，恐怖分子、涉黑分子、上访户、退伍军人及法轮功学员。随之我也受到骚扰，从法理上我知道自己有问题了，发正念清除干扰，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向内找，但状态时好时坏。一天忽然闪出一念，1999年大法遭到迫害，很多同修去北京上访，我去转了一圈回来了，那次没做好，失明速僵可没落下。以前这一念曾一闪而过，没把它当回事，这次我立刻警觉了，马上抓住这一念，怕被落下。怕被落下什么？想起前几天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其实这也是到了放下最后执着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修炼者，你们已经知道也做到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着，包括人体的执着，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了。那么执着圆满是不是执着呢？不也是人心在执着吗？佛会执着圆满吗？其实真正接近圆满的修炼者是没有此心的。师父这篇早期的经文学过多次了，可从未和自己挂钩，还曾经问过自己，我有执着圆满的心吗？答案是没有。不知道师父在说谁呢？之后每当学到这篇经文时，就觉得师父在说别的同修。今天我明显地感觉到，那颗怕落下的心，不就是怕被圆满落下的心吗？只不过是狡猾地换了一种表现方式，一露头就又隐藏起来了，就那样潜伏着。深挖下去，就是这颗心。十多年前，我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这颗心。当时学人不学法，遇事站在为私为我的角度来考量。当时有人说正法快结束了，要赶快走出来。这个所谓的走出来，不是走出来去救人，而是在大陆严酷的迫害形势下，大张旗鼓地搞轰轰烈烈的活动，结果招来了邪恶的疯狂迫害。就是这颗心对师父的点化置若罔闻。离开家的时候，我看到师父的法相上有两行清晰的泪痕，就是这颗心。我被邪恶迫害到差点家破人亡，用生命的代价放下了生死，才被师尊从黑窝救回来。这是血的教训啊。可事情过后并没有深挖原因，而这颗心也隐藏得更深了，但过一个时期他就跳出来露下头，衡量一下修炼的情况。失明速僵后，看到各地都有因速僵而被迫害的同修，就觉得失明速僵就会被迫害，于是又经常陷入害怕和纠结中。其实这是明显的承认迫害，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邪恶就会有理由指使人来干扰，这完全是自己求来的，是自己认可的，其罪魁祸首就是那颗人心，就是这颗怕被落下的人心。而那些不被干扰的同修，无论在什么所谓敏感的日子里，照样出去救人，其实我已经被落下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时修炼中过不去的关，找不到执着，是因为有一些很小的问题不当回事，其实再小的事达不到标准也不行，更何况是隐藏很深的狡猾的人心呢？我们真应该抓住那些不易察觉的隐藏很深的变异的人心，深挖到它的根源，去掉它，层层灭尽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因为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过，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我们只归师父管，走师父安排的路。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
了。